调查表示，美中贸易逆差存在低估漏洞，欧企放弃对中投资数达十年最高，1080万中国毕业生仅17.4%上到民企，俄断供天然气，德国重启煤炭发电厂。谢金河认为，未来国际经济变化五指标是罗盘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1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贸易逆差的问题被认为是美国最初希望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原因，而《华尔街日报》6月20号表示，当涉及中国时，美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存在一个规则，这个令大约8亿个海外包裹被排除在贸易审查之外。行业高度关注美国贸易逆差存在的漏洞，并希望获得解决方案。在以往规则中，一些包裹被视为微量快件，多为价格低于800美金的国际快递，这些快件在此前从未被计算在贸易逆差之内。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小型包裹运输都是属于这种产品。繁荣美国联盟经济学家杰弗瑞说，这些微量货物运输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海关常常不会检查其价值，导致这样的跨国贸易做法变得非常普遍，而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忽略了来自这类货物的价值。在 eBay 等电商网站上可以发现很多标注为来自中国的产品，这些商品的价格通常大幅度的低于美国市场销售的同类产品，但是购买者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。这些货物需要从海关运输到美国之后，通过邮局或快递公司送到民众的手里面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引用海关数据库资讯说，每日大概有200万个这样的包裹进入美国，每年的数额达到大约8亿，其中50%以上来自中国直销。这些产品能够进入美国而且避开关税，已经令美国的大型零售商受到损害。不过这一长期问题可能会面临转折。在6月21号起，由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正式实施，美国海关需要调查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，检查其中是否有涉及新疆强迫劳动制造的成分。这个意味着微量包裹亦将遇到额外的检查，如果出口者存在问题将会受到罚款。这样的做法已经进一步地增加了中国出口美国的难度。很多来自中国南方的企业主表示，已经收到了贸易方的通知，得知美国海关将会严厉实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，这个已经比企业的贸易活动变得更困难。一些企业主表示，由于难以达到新的要求，在多重运营难度之下，不少人已经躺平停工。中共政府坚持清零政策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打击，这个比外资机构有目共睹。根据中国欧盟商会6月20号发布的调查，现在有23%的欧洲企业准备将目前的投资或计划内投资迁移出中国境内，规模达到10年来最高。相关统计在4月下旬针对372家企业开展调查，获得的结果显示，4月下旬欧盟企业的信心度与2月底相比下滑了2倍以上，其中超过75%的企业指出防疫措施是中国市场投资吸引力降低的原因，还有30%的企业认为地缘政治紧张是个大问题。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许培帝表示，商会希望中国真正觉醒，希望他们找到方法脱离清零政策，因为政策导致庞大的不确定性，一定会对投资不利。调查亦显示，92%的欧盟企业受到供应链打击，60%的受访企业说他们认为今年的在华营收会降低，而接近60%的企业说现在在中国招募国际人才面临难度。许培帝对法新社说，一些企业目前仍未离开中国，是觉得中国的市场可观，或者仍然有成长机会，但是如果北京的清零政策再实施1年， 企业绝对会开始考虑备用方案，他们会出走到其他市场。中国今年出现创纪录的毕业生潮，导致就业市场压力倍增。根据公开的视频显示，大量的毕业生拥挤求职，结果往往是无法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。同时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问题比求职者选择减少。智联招聘统计显示，现在大量的毕业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第一份工作。2022年毕业生中，仅有 17.4% 的人希望进入民营企业。但是同时，中共国企单位亦宣布了空前的减招，多地即使考取公务员亦面临薪酬减少的境地。根据大陆社媒发布的消息，江苏、浙江和上海等地传出已经成立公务员降薪办公室，专门安排公务员减薪问题。此外，广东省与福建亦有公务员减薪现象。雅虎报道消息说，上海处级公务员年薪已经由35万减至20万人民币，科级公务员年薪由24万减至15万，减幅达40%以上。广东部分地区公务员开始减少补贴，浙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下降约25%，杭州有公务员收入下降达到40%，北京和天津的公务员系统亦有明确减薪计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民企能够为经济创造的就业机会亦大量减少。彭博专栏作家任淑丽指出，目前北京政府的国进民退主张已经打击了民营企业的发展，很多年轻人被财政安全吸引，希望到政府拿铁饭碗。他说，在过去10年间，大量年轻人进入大学就读，产生了与中国市场需求不匹配的劳动力类型。汇丰控股估计，目前中国新增劳动供应中，应届毕业生占逾半数，其中文学与艺术是最普遍的专业。对于原先热门的科技行业，政府部门的监管打压影响了行业的活力。而北京与上海因为应对疫情爆发，同样导致就业活动受到阻碍。在俄罗斯限制天然气供应的影响下，德国经济部宣布针对天然气发电进行限制，提升国内燃煤发电总量。根据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的讲法，提升燃煤总量是一个痛苦但是必须要做的决定。现在的严峻情况是在冬天来临之前，德国需要保持天然气的储量处于满的状态，这个是德国政府的当务之急。在这个之前，俄罗斯宣布减少了对德国等国的天然气供应，通过欧洲的主要管道北溪管道的天然气流量减少了60%，这个导致欧洲大陆基准天然气期货大涨40%，而德国有55%的天然气来自于俄国。随着能源短缺的出现，德国转移向挪威、美国、阿联酋等地购买天然气，但是天然气的需求短缺仍然存在。预计德国政府增加燃煤发电的法案在下个月就能够通过，这样的做法将会减少天然气的消耗。同时，德国政府也在呼吁民众自约使用天然气能源，防止对天然气的依赖增加。德国联邦网络局表示，截至上个礼拜尾，德国的天然气储量从 56.3% 增加至 56.7%， 但是仍然低于往年同期的水平。为了保证今年冬季的天然气供应，德国必须增加煤炭发电来源。到现在为止，德国已经制定了3段应急计划，目前的危机仍然处于第一阶段。在第三阶段，德国政府将控制天然气分销。咨询公司默克尔能源董事总经理哈里斯托弗默克尔说，今年夏天德国面临严重的天然气短缺，这样的情况会在2023年的冬天加剧。现在关于应急计划的讨论较少，但是短缺亦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影响。在美联储紧急调整利率政策的背景下，国际经济出现高度不确定的预期。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，要想关注未来世界经济的变化， 需要衡量五个指标的走向，而且这些指标需要时间来看住。谢金河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说，美国为了对抗通货膨胀已经使出浑身解数，美联储已经预告要将 CPI 压到 2% 以下，但是以眼前俄乌战争陷入僵持不下的持久战来看，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是一定要达成目标，只有采取极端手段。他预计美国会将利率区间拉升至 3.25% 到 3.5% 之间，要比通胀降温，一定要将市场预期的心理打下来，因此在市场的低预期下，股价会跌下来，资产缩水，未来预期会继续降低。谢金河认为，第一关键是油价，油价跌，这个是通胀降温第一步，而其他大宗商品包括粮食价格、贵金属价格亦下跌，这个是通胀降温第一个指标。二是美元指数，美元汇价持续上升，全球经济压力加大，资金回流美国，新兴市场压力大，不小心就会出现好像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。今年以来经济体质不佳的秘鲁、斯里兰卡已频传危机，美元越强压力会越大。三是美国国债收益率，如果收益率一直上涨，股票的投资价值会不断被压缩。四是代表全球物价的指数 CRB 指数，这一次最高到 329.57， 未来如果能够往下，对世界经济先是好的预兆。最后一个是波动率指数恐慌指数，这个是象征市场情绪的指标，这一次最高到 38.89， 最低到 23.9，现在在31附近，如果能落到20左右，这个世界才会平静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Thank you.